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5月29号到6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知，卓古见今。关于登龙门，相传黄河上有座高峻的龙门，门下巨涛滚滚，汹涌澎湃，无数游鱼聚集其下，如果哪条鱼能跃上去，就会变成龙。有一条鱼来到龙门下，它抖擞青鳞，鼓动其刺，勇敢地与恶浪搏斗，经过不懈的努力，这条鱼终于跃上龙门。这时候只听半空中如闪电雷鸣，那条鱼变作活生生的一条龙，腾空而起，翱翔于云表。有个术士也巴望着化龙而去，可他只在龙门下的浅水里小心地行走，不敢与惊涛骇浪搏击。虽然他也辗转登上了龙门，整天手摇铃铎，边行边歌，在那里悠游，但他却始终没有变成龙。复言，预言中的那条鱼有勇气，不畏艰险，终于登乎龙门而为龙，而那位术士空怀成龙的壮志，却不敢走成龙的途径。虽然已经到了龙门，却整天手摇铃铎，边行边歌，在那里悠游，终日屈迟而不化。无论干什么事业，不仅需要有美好的理想，而且更需要有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艰苦的工作，也就是说，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去拼搏。如果只是有理想而不肯去做实际努力，害怕吃苦，即使具备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和条件，理想最终也只是不可企及的幻想而已。古谚云，艰难困苦一如已成，岂不然哉？出自近代佛朗《福子》。
大法真相，悉尼天国乐团引领文化节大游行，2013年5月25日，悉尼西北部重镇 Blacktown 市市政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以弘扬多元文化为主题，体现自由、平等、和平、欢乐、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节游行庆祝活动。人们身着五彩缤纷的各种民族服装，彩带、花环，踩着高跷的人偶，花枝招展的迎宾大使，组成了绚丽的街景。有70个不同民族的团体参加游行庆典，游行队伍展现着奔放与传统，刚劲与柔美，雄浑与细腻，都充分体现出平等、自由、民主、多元文化的优势。 Blacktown 是各界知名人士应邀观赏，超过3万多观众沿街观看。引领游行队伍的是上届游行冠军队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他们身着蓝白色古装，英姿勃勃，鼓号齐鸣，健步走在最前列，再度成为2013年引领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名。一曲法轮大法好穿越时空，震撼人心，法鼓法号震十方，进行曲欢快激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观众热烈鼓掌，争相拍照摄像留影，欢呼雀跃，佛恩圣乐无限美好。法轮大法好主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着享有盛名的法轮大法悉尼天国乐团，介绍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用中文充满钦佩的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喊着你们好。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备受欢迎，人们合着乐曲欢舞，在长达1个小时的游行路上，天国乐团的威仪使观众激动振奋震惊。主席台上的各级政府官员 为防工团体鼓掌致意。沿途看台的主持人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铿锵有力的鼓乐声穿透时空，久久回荡在天宇间。夹道欢迎的观众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军乐团演奏的磅礴气势震撼。大陆游客被天国乐团的演奏声深深打动，他们激动地拍照并与乐团合影留念，明白了真相的生命，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华人更是为悉尼天国乐团感到骄傲，有几位游客激动地表达盼望天国乐团回中国大陆，到天安门广场去演奏。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让人感觉触动心灵。法轮大法的花车高雅祥和，腰鼓队威风凛凛，法鼓声声唤世人。法轮功团体成为文化节活动的亮点，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亮相震撼全场，乐曲声声展现真善忍的美好。
春兰世界村民众谴责中共迫害。2013年5月25至2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世界村。该活动每年都吸引几万人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所揭示的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事实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次世界村活动安排了遭受中共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演讲台下民众静静地聆听学员遭受中共非法监禁8年的案例，听到中共警察连续14天每天24小时日夜轮番审讯逼供，使用电棍电击、长时间靠脚镣、不许睡觉等方式企图瓦解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使其放弃修炼的情况，人们为之动容。了解到芬兰政府对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营救，让一对先修法轮功的学员能在因迫害而分离11年后得以团聚，观众们激动地报以热烈的掌声。世界村法轮功活动的议题之一是大赦国际组织呼吁营救河南郑州法轮功学员陈真平。陈真平的两个居住在芬兰北部的女儿金高宇和金高环被邀请到了现场。大赦国际的代表阿奴杜佳宁介绍了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现状，呼吁在座的观众一起帮助营救陈真平。现场观众很认真地聆听，并纷纷在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世界村活动中设立的法轮功展位前围满了来了解真相的人们，他们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都主动签名反迫害。有6个年轻人愤怒地表示，他们无法接受中共当局对活生生的人进行活摘器官的野蛮行为，这太残忍了，他们会告诉身边认识的人们关注此事。最后他们签名反迫害后才离开。有位芬兰长者说，他去过中国，那个时候他还看到过大街上练法轮功的人，可是他现在已经去不了中国了，因为中共使馆不给他签证，原因是他一直在网络上和其他场所为在中国受迫害的群体声援签名。他还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以前已经为你们签过名了，这次我还要签，我会一直支持你们，你们是好人。还有人告诉法轮功学员说，这是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情。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免毁不惑，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刽子手？2001年，我们县发生了一起枪杀案，没有多长时间，凶手被抓住了。凶手被从外地带回的当天，县上命令学校停课，列队夹道欢迎，警察们披红挂彩，一副英雄气概。2001年，我因为向世人讲述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被县里的610伙同国保大队绑架了。在看守所，我听牢头告诉我，隔壁号房有个枪杀案的凶手，他天天吆喝自己是冤枉的。我当时就想，不会吧，人命关天的事，谁敢做这样的假？那天的形势那么轰动，况且玩忽职守的罪名谁担得起呀？我不相信这是冤案。2008年，在中共协党的奥运圣火到达我们省前2天，县里以维护政治稳定为名，610伙同国保大队强行绑架了我。在看守所讨论起共产恶党作假的事，一个人讲出了这件凶杀案的真相。他的亲属在公安局参与了这件事，当时枪杀案现场的枪与凶手身上的枪不是一把枪，而且人家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但是公安局长为了立功，命令刑警队长破不了此案，滚蛋走人。刑警队长昧着良心把原有的证据销毁，重新做了假证，再刑讯逼供，按照他们捏好的一套逼他承认。在检察院和法院，他每次翻供换来的都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被执行了枪决。通过这件事，涉世不深的我明白了中国的冤案为什么这么多。为了自己的作为前途，为了眼前的一点既得利益，都在昧着良心做。正义感在今天大陆的国人心中已经荡然无存。1999年7/20，江泽民出于妒忌心，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权力，倾一国之力打压法轮功。1400例谎言的出笼，大法师父有国外政治势力的谣言与污蔑，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宣传等等。不实的宣传与造谣重伤，在中国大陆愈演愈烈，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在正义与邪恶面前，是谁让他们失去理智，充当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刽子手？大法弟子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为了还师父与大法的清白，撇家舍业，冒着被抓、被打、被杀的危险站出来讲清真相。实际上，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大法弟子的就是公检法人员与监狱、劳教所的司法警察，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能看到大法书籍。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的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还要甘愿做帮凶、做刽子手呢？罪魁祸首就是中共邪党，是中共邪党把他们变成了刽子手。中共邪党的理论基础就是无神论与斗争哲学，通过一次政治运动，破除了人们千百年来对神的信仰，颠倒是非黑白的观念，叫人们盲目地跟从共产恶党走。用恶性的话说，共产党说煤是白的，你就说是白的，你说真话，收拾你。 这样斗争哲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变成了敌我与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再加上中共协党有高官厚禄利益的诱惑，所以公检法司的人员才能变成迫害大法弟子的刽子手。他们可能还抱有天真的一面，这是在执行命令，天塌下来大家顶。王立军不是在执行命令吗？现在怎么样？不是被中共协党的法律判有罪了吗？卸磨杀鱼是中共协党的一贯做法，真的到了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至今还没有明白悔过的人，就是中共协党的殉葬品。大法弟子眼中没有敌人，除了挑起迫害法轮功的几个流氓败类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大法弟子要救度的对象。在大法弟子的心目中，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才是最可怜的人。按照善恶有报与宇宙中不失不得的理，这些人会遭到最惨烈的报应与彻底的失去未来，不可怕吗？迫害没有结束，大法弟子还在讲着真相，真心的希望公检法司的人员能够尽心的听一听真相，看一看揭穿中共协党老底的旷世奇书《九评共产党》，认清中共协党的真面目，不要盲目的跟着中共协党走，停止迫害，善待大法弟子，相信法轮大法好，传播真相，为自己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
民间美德故事，从古至今，关于拾金不昧的故事很多，可是为了找到失主而耽误了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这个故事你听说过吗？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人们把金榜题名列为人生一大荣耀，而且也的的确确是一个男人生命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了。这该是何等高尚的君子啊！在当下，人们会认为这人也太傻了吧，也许为了成全别人的好事，说不定一生的荣华富贵会给葬送了呢。而事实上，这个错过了科举考试的书生命运又如何呢？下面讲一个书生还珠的故事。中国古时候，哪个朝代也说不准了，反正是很久以前的，在凤凰县凤凰山下住着一位书生，名叫善明，从小丧父，全靠母亲日夜纺纱织布，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善明聪明好学，一心攻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一年正是大比之年，古代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母亲为善明筹措了路费，送他上京应试。临行前，母亲叮嘱道：儿啊，你去应试若能得中，也就不枉费为娘辛苦一世了。善明请母亲放心，眼含泪水拜别慈母后，一路跋山涉水，小行夜宿，赶往京城。这一天，他来到金鸡岭附近三叉路口的一株大樟树下歇息，发现草丛中有一个青布包裹，拾起一看，包裹严严实实，一层层打开，最里面一层是黄绫包着的，四四方方，揭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盘龙小木匣，上面写着黄蜂御赐四个字，里面装着一颗晶莹光亮的珠子。哎呀，这珠子非同一般，定是世上稀有的珠宝啊，是谁丢失的呢？失主该多着急啊，他想应该在这里等失主，可是自己的行程是计算好了的，会不会耽误赶考呢？哎，顾不得那么多了，万一失主因为这个珠宝有什么闪失，搞不好再弄出人命来，那可咋办呢？还是等等失主吧。他把珠子重新包好，等待失主前来寻找。他等啊等，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了，还没见有人前来寻找， 眼看天色已晚，心里更加着急。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办法，只得靠在树下熬了一夜。第二天，他继续焦急地等着，虽有过往行人，但都不是来寻找失物的。考期已近，按照路程计算，你万万不能再耽搁了。如果误了考期，岂不是要再等三年？可是丢下珠宝不管，又于心不忍呢。思来想去，只得耐着性子再等。天色将晚，才见一人骑着马急匆匆跑来。只见骑马人两眼就往路旁东瞧西望，善明见来人焦虑非常，愁容满面，心中有数。那人来到大桑树下，一见善明就迫不及待地问：“请问仁兄，你有没有拾得东西？”“
什么东西？”“
一只小包。”“
包里是什么？”“
一颗宝珠，是先皇御赐之物。”“
哦。”
善明听来者说得清楚，又觉得他不像坏人，所以就说：“我在这棵树下等了两天一宿，终于找到失主了。”说着双手将包裹交还了骑马人。骑马人接过包裹，打开一看，见珠宝还在，连忙下马跪地磕头：“君子，君子，你的恩德重于泰山。”善明一时弄得糊涂，慌忙将对方扶起：“言重了，是你的东西，应该归还你。”骑马人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拿出银两酬谢，善明说什么也不要，他急于赶考，就同骑马人匆匆告别。哪知善明赶到京城，还没来得及进考场，就听到号炮声声，市场已经封门了。善明只得寄寓客栈，给家中母亲捎信，暂时在京城摆个写字摊，一边维持生计，一边继续攻读，以待在世。这样苦熬了两年，这期间朝廷清除了一批奸臣，许多被诬陷的忠臣良将重掌朝政，秦皇登位，即下诏招贤纳士。善明被老臣吏部尚书看中，推荐给皇上，殿试合格，放为凤凰县县令。善明拜别恩师，准备赴任，恩师设宴饯行。席间，恩师高兴地说：“贤弃此去，我有一事相托。”善明连忙回答：“恩师吩咐，门生一定照办。”恩师说：“在你那凤凰县内有个金鸡岭，临角三岔路口有一株大樟树，请你在那大樟树旁建造一座亭。”善明一听，觉得其中有些蹊跷，马上接口问：“恩师，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说起来话长了，原来两年前奸臣曾诬陷他私藏国宝，以夜明珠。为此，他让儿子骑马赶回故里，取回夜明珠，亲自让皇上过目，证实这是先皇赐给他祖上的，并非私藏国宝。善明一听，心中明了。恩师继续激动地说：“哪知道，我儿子在取宝回京时，由于不小心，竟在半路丢失了。不说这珠宝价值连城，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我全家人的性命。万幸万幸，他被一位过路君子捡到，在树下守候两天一宿，终于等到我儿子。这位恩人既没有接受酬谢，也没有留下姓名住址，我儿子也太粗心，忘记问一声，如今只记得这件事发生在金鸡岭角三岔路旁的大樟树下，所以我要你替我在那里建造一座亭子，亭内立上一块碑记，一座表彰。”善明听后却淡淡地说：“恩师，这原是区区小事，我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
事物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哦，
嫌弃出言太不近人情了，你可知道这是一颗无价之宝啊，你此去不但要替我造好亭子，还得替我找到那位大恩人。善明摇摇头，这恐怕难以奉命了。
哼，你没去就说难，不行，你得千方百计给我找到。
恩师说得如此坚决，善明只好勉强答应了。一年之后，礼部尚书带儿子回家祭祖，正好路过金鸡岭角，他停轿一看，见亭子还没有动工，心中大为不悦。善明前来迎接，他就怒气冲冲地当面指责道：
贤弃，我的话你应当坐耳旁风。我问你，我要你找的人可曾找过？
善明本想搪塞几句，但又难以启齿。恩师见他一副尴尬相，不便多讲，只好又责备起身边的儿子来：
你也太粗心大意，丢掉珠宝已是大错，竟连君子的尊姓大名也不问一声，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唉，善明见恩师训斥儿子，也觉不好意思，抬头望了望那年轻人。这下尚书儿子正面瞧着善明，好像忽有所悟，说：
父亲，他
是你师兄。
不，
他呆呆地望着善明的右耳，猛地跳起来说：
哎呀呀，父亲，他就是那位拾宝还宝的大恩人呐。
啊，礼部尚书惊喜焦急，愣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善明却笑嘻嘻地说：
你可别认错人呐。
错不了，你右耳边有颗红痣，那天还珠时我瞥见一眼，现在终于想起来了。经此一说，礼部尚书才恍然大悟，忙上前拉住善明的手：
我的贤弃，我的大恩人，当初我还以为你出言狂妄，刚才差点又错怪了你，想不到你的品格竟是这样高尚了。
过后礼部尚书还是命儿子招聘当地的能工巧匠，在金鸡岭下造了一座八面玲珑的凉亭，取名还珠亭，亭内树立一块石碑，亲自撰写碑文，将事情始末做了记述。这个久远的故事现在听来已然令人感动，还珠的君子令人敬佩赞叹，同时我们也慨叹，看似机缘巧合的事情，也许是命运的巧妙安排，与老百姓常说的所谓上天的安排。书生为成人之美，把自己的功名利禄置于脑后，并没有因为错过考试而怨尤悲伤，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淡定如常。可是他最后什么都没有失去，正是善有善报啊，好人有好报啊，这是真实不虚的，也应了一句古话：上天有好生之德。然而在当下的中国人中，许多人不相信因果报应，虽然他嘴上说信命，相信一句话，人是争不过命的，可是却不信神佛。信命是因为经历了很多事，发现往往身不由己；不信神佛是因为在中共建政以来几十年里，宣扬无神论，传统文化理念被洗得干干净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全民洗脑运动，人一提神佛就被嘲笑为迷信，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有鬼神的存在。其实大家想想，命是什么？既然你信命，那么命运又是谁安排的？冥冥之中谁在安排人生的一切？当然是神。有人会说，哪有神？谁看见了？看不见的就不存在了吗？
无线电波看不见，空气看不见，不都是真实存在的吗？人不知道的太多了，因为人真的太渺小，太无知。尤其中国人活得太可怜了，在共产邪党的专制统治下，心灵是受到摧残和压制的。在党文化的洗脑中，人渐渐被驯服得老老实实，头脑麻木而僵化。所以当宇宙的真理法轮大法在1992年的中国开始红传时，虽然修者日众，但还是有许多人因受邪党毒害太深而错过修炼佛法的机缘。特别是到了1999年720，江氏集团为了自己的私欲，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等一系列假案，栽赃陷害抹黑法轮功，支持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误解仇恨法轮功。这样的人如果到现在还不了解真相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因为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净化身心，从而道德回升，在人类最后的大进化中能幸存下来。也就是说，法轮大法是来救度世人来的。可是恰恰因为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镇压，毒害了大批的中国人跟着反对法轮功，反对来拯救世人的伟大佛法，这是何其危险呢？因为能否留下来的标尺就是能否认同佛法，顺应真善人，就能有美好的未来，反对就会被淘汰掉。中共因为镇压佛法铸下滔天大罪，何况在执政以来经过历次运动害死将近8000万中国人，即将受到天惩。贵州有块藏字石，中国共产党王天机尽现，警示世人，望可贵的中国同胞快快觉醒吧，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别当中共的陪葬，那才是最聪明的选择。苦海无边，生死关头，机缘勿失，了解真相法轮功是您躲过危难的唯一希望，你们的得救是大法的佛恩浩荡，也是千千万万大法弟子的心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